12月13号，临时的动态清零大数据工程行程码下线，和12月7号的防疫新十条，再到当下的中国不再提坚持清零，那么实行3年的这个疫情封控政策呢，突然刹停。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直到11月10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还在说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新华社呢到了27号还在说坚持动态清零就是胜利。那么西方舆论指出啊，对习近平来说，这种叙述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服众，而且呢，过去3年中国政府呢加大力度煽动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以证明他们搞大规模的隔离、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以及对10多亿人民进行流调追踪的正当性。那么中国政府呢宣传呢如何向老百姓解释20天之内疫情政策如此巨大的变迁啊，习近平是否需要对20大之前的病毒与20大之后的病毒变化情形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北京呢长期宣传新冠危险性，又如何淡化即将到来的疫情海啸给民众带来的恐惧？那么今天我们请到2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呢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博士。张伦博士你好。好像没听见啊。那么第二位是我们的邓一文先生，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啊，邓一文先生，邓一文先生好。
鲁迅好，大家好。
张龙先生呢来自法国啊，那么邓一文先生从新泽西加入我们的讨论啊。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啊，这个2022年5月5号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啊，他说啊，这个防控方呢是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防控呢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啊，是有科学依据的。然后我们人口多啊，发展不平衡啊，医疗资源不足啊，啊，如果放开的话呢，会造成大量的重症和死亡啊。那么到这个11月24号的时候呢，孙春兰还在说呢，应检尽检，不落一人啊。27号新华社在讲动态清零啊，坚持就是胜利。那么到了12月9号的时候呢，新华社啊就报道啊，这个钟南山先生在说呢，啊，这个疫情呢一点不可怕。所以说呢，我想请这个哈邓一文先生你来解读解读这个中共这个过山车式的这种宣称啊，让人很不适应，他怎么样让老百姓能接受呢？
这所有的说教都是服务于习近平的。我们讲这个。中共在11月初的时候曾经出过20条啊，20条的措施本质上它是想这个以一种的小步这个慢卷的方式慢慢的给它退出，所以讲我们讲它20条的同时，它也强烈所谓的这个有个动态清零有这个词啊，这就是说要给习近平这样一个面子慢慢的。但是我们讲新十条出来之后的话就没有动态清零了，包括这个中央这个政治局这个最近的一组常委就会这个政治局会开会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动态清零这样一个词在里面。那么表明这种放开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急转弯。那么这个急转弯的话，我们讲就是它这个时候的再也就是也这个顾不得习近平的面子了。为什么讲顾不得习近平的面子呢？因为你如果在这个新十条出来的同时还这个要强烈所谓的动态清零的话，那就没法做下去了。因为所有的这样一个就我们讲今天中国采取的这样一个措施呢，它都是在动态清零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帽子的这个前提下啊，它这样一个方针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前提下来做的动态清零的本质就是说要把这个病毒消灭，那这个病毒是消灭不了的，所以就是说你要么放开的话你就彻底放开，你不能用戴什么戴关键说为了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帽子是啊来强调，所以说还继续说动态清零，所以这样他接回就是领袖的最高权威的帽子这个面子，那就他这个在现实的面前了。那么既然是说先顾现实啊，先把这个疫情这个放开，然后再带来慢慢的这样一个修补的问题。至于所谓的这个能不能 自圆其说的问题，我觉得中共来讲呢，从来是能够做的这两点并不矛盾。任何在我们讲在旁人看来，或者在社会看来，在第三者看来是很矛盾的，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这样一个事情，在中共他都能够就是说，用他的逻辑来做到自圆其说。如果实在做不到自圆其说，他就干脆就是说不谈这个事情，也不让你社会来谈。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情呢，灾难，他会把这个灾难这个变得所谓的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利用这个灾难，这个又经受了这个灾难的考验，把这个灾难变成了所谓的双事做喜事来办，这是中共一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从这个疫情来看，这么前后明显感觉到你的说法是完全是不对的啊，前面说要渐渐动态这个清零不放松，那么后面又没有这个动态清零，又现在说又感觉到这个疫情不可怕等等，他一定要解释的话，我想他们可能会说，前一阶段是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病毒非常厉害啊，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那么后一阶段呢，是因为就是说大家都讲的这样一个所谓这个奥密克戎的毒性不高。啊，然后让也同样是为了保护这个生命啊，让大家不再受这样一个所谓的三年清零之苦啊，让大家的自由啊，让大家的权益能够得到恢复正常，过上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同一个东西呢，他能够用自己不同的逻辑来进行解释。印度对他来讲啊，这两点似乎是不冲突的，这就是中国一贯的叫我们讲这个能够他的双权系统是能够。对这种现象所谓看似非常不协调啊，矛盾冲突非常大的地方，他能够把两者很好的协调起来，要做到这点我们讲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个有一位这个做自媒体的网友啊，叫 LT 世界啊，他的这个财经节目非常的受欢迎啊，他有一个啊这个推特上的留言，他说习近平是否需要对20大之前啊的病毒和20大之后的病毒变化情形呢，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啊。那么有一个推特网友也在这个啊推特后那个留言里说，该让啊一中出来解释解释，不能就这么糊涂了过去。所以我想听张龙教授解释一下，这个20大前后这个病毒的变化和这个政策的这个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在什么地方呢？
在什么没有什么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他的政治需要哈、啊。这个我们少小的时候都看过一个电影，那个时候讽刺这个墨索里尼，叫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事实上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极权主义这种国家、威权主义这种国家的这种领袖啊，这种政党，都是大概如此的啊，就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他就像刚才啊邓玉文先生讲的很好啊，他需要的时候他就这样，他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会那样，那么永远他会按照他的解释方式，他的政治需要，他的权力需要，他的领袖的需要来给出一个解释。那么最后背后其实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其实也简单，这个是不变的。就是什么？就是权力的需要，就是一个权力的逻辑啊！所以它不是像许多人讲什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个这几年不断的就是这两三年在这样宣称，这个以显示好像是显示我们中国怎么样的跟西方类比起来，我们才是真正把人民至上、把生命至上这个当作首要来做这样事。其实我经常让我这个哑然失笑啊，每次看到这样的宣传，其实西方，比如说在法国，我这所在的法国，如果是让民众知道你这个政策不是以人民至上、以生命至上的这个这样子来搞一个什么政策的话。我想那个政权啊，领袖啊，不用等到下次选举 这个马上就会被啊接上就会翻天的，是吧？所以我想中共这样的一个宣传呢，其实都是啊很强词夺理的，缺乏理性。我们中国人经常啊有些朋友开玩笑所谓中国逻辑嘛，那这是现在又是一个中国逻辑的很好的一个表现。那病毒是什么样子，那都是要符合领袖的需要啊，权力的需要，政党的需要，但是。这里边让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许多科学家，中国的许多科学家啊，专家们，所谓专家们，这种缺乏良知，缺乏最基本的啊，科学家应有的这种良知的这个在那胡说啊，乱讲，这个服务于这个啊政治需要，我想这是让人看得非常难过，也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大概除了张文宏先生。啊，还是凭着良心，医学的知识讲了一些他认为是啊这个应该讲的话之外啊，后来也被禁言了啊。那剩下许多人这个讲话啊，这个现在看是非常成问题的。那么这个里边将来，这个不仅仅是中共的这种一个啊权威信誉上的一个败北，包括这些专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在这样一个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时代，如果科学家不能够有独立的良知这个声音啊，按照自己的啊这个道义感去做出判断的话，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隐忧啊，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谈到疫情的海啸啊。那么刚才我念了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月5日的那样一个会议啊，那个会议呢，大家说就是习近平的讲话啊，那么不能够放开，一放开人民那个生命啊，要承受代价啊，因此是人民生命之上啊，同一切反对啊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方针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啊，这话都这样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变化呢也没听当局出来解释，但是呢。啊，9日举行的2022年的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啊学会上呢，他们把这个钟南山搬出来了。刚才这个张教授讲到，就是很多这个科学家没有良心，所以这个钟南山呢，这个时候出来把他搬出来讲话呢，他会不会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科学家啊，被老百姓对待，把他的话啊当真啊？最后呢，真正呢，觉得老百姓觉得这个奥密克戎呢并不可怕，能够消除这种对疫情的恐惧之心呢？邓颖峰先生。
其实钟南山现在也不是作为老百姓，已经没有把他作为良心的代表了，因为现在我也看到这个把钟南山前后的讲话这个搬出来，因为钟南山在之前好像是在去年还哪年讲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包括这个后遗症之类的等等啊，所以讲这个刚才这个谈到了这个科学家的这良知问题，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的权力至上、权力为大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对于科学家来讲啊，他活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当下，活在这个体制，他为了他也有自身的这样一个利益，所以讲为了自身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计算的话，他只有就是说按照当局需要什么话，那么他们就讲什么话啊。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就是闭口不谈，闭口不谈，他绝对不会讲就是说讲出一些跟当局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话。那么像张文宏这样一种情况呢，应该来讲是极少极少的这样一个例外。因此来讲，从中共这个角度来看，目前这个习近平这样一个这种体制啊，他一切我们讲这个都是要控制，包括我们讲。包括这样这个舆论的声音，它不是允许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声音的出现，哪怕这个声音我们讲就算是旁边人看第三者看来是与人为善的，是也是替中共着想的，但是只要跟习近平不一样，他认为你这个就是对权力的一种冒犯，那么对这种所谓的这样一个独裁权力来讲，他是觉得就是说你必须按照我定下的这个调子啊，必须按照我定下的调子去说。所以讲，当习近平认为就是说，这个动态清零就是应该坚持啊，那么就是要坚持所谓的在保护人民生命的这样一个这个借口之下，要坚持这个动态清零，维护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权威，就是其他的专家之所以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但是。也不敢开口，你就算开口了，他官方媒体也不会报道出来。他自己说，我想可能也有些专家在具体的建议的时候会讲，可能也是会讲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 我觉得官方他不会把他这种不同的意见报道出来，所以讲另外他们也不就是说社会媒体的话，印度来台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就是说我通过社会媒体来把自己的这样一个声音说出来，因为他们也担心如果这样说出来的话，那官方是不是给我穿小鞋了，甚至说穷途之下我就被官方冷落掉了，如果你被官方冷落的话，那么你这下面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什么科研的啦，或者这样一个权利你就全都没有了，所以就在就造成我们今天科学家不说良心话的这样一个状况。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啊一些点评啊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位李金磊啊，这个推特那个油管的网友啊，他说啊，习今年在武汉视察的时候说过啊，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这次180度掉头，是不是政治账又不算了？张龙教授，你怎么回应？
我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啊，习近平把对手都消灭掉之后，这样一个体制一人独大，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多年前，十年前，习近平刚上台不久啊，曾经我跟一个朋友谈过我对习的一个判断。就是习这个人，如果我们且不讲其他的因素，单纯从发展心理学，从这个人的人格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是受迫害啊，这样一个人格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他的一些问题的啊。他一旦掌权之后，他会非常 enjoy 啊，这个他自己这个权利，所以他就会非常喜欢管着对方啊，管着任何人，甚至管着亿万生民。那是可能他是一个心理上一个非常有他的这种引教的这样一个冲动。我想这种心理特质啊，将来搞不好还会给中国将来下一步带来更多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讲政治账啊，这个我们不管什么样政治账，我其实呢现在最大的变化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其实是还是跟中国的民众为自己的权益在这场抗争有很大关系啊。我想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这样看的话呢，我们恐怕也很难，至少有一部分没有办法理解啊中共突然这样180度的急转弯。这个我想是中国的民众喊出这个不自由勿宁死这样一个抗争的这样一个啊这样口号啊，在全中国各个大学校园里发生这样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前所未有的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我想这是极大的冲击了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权。他最后呢，他这个政治账他是这样算了，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事情眼前的这个政治账得这么算，得稳住局面，不要把事情再搞砸了啊。我想呢，这是他的这么算的政治账法，所以这个习近平讲的这个政治账呢，永远会根据他不同的情况做调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利。其实理解中共的政治，理解习近平的政治不困难，就是他个人的权利。那么中共的执政啊，保江山的需要。我想离了这个条，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中国的政治啊，也是这么如此。那才有了属于他这个政治账的这种变化，否则他那个政治账的算法就是另外一种。
好，谢谢我们张龙教授。我们这个还有很多网友留言啊，没有时间点评呢，我们练一下啊。有位姓杨的网友说啊，不放开你们要说，放开了你们又要说，反正不管国家怎么样，你们都会骂。还有一位推特网友说呢，啊，姓洪的网友呢，中国注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处理。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网友的评论。那么最后呢，我要感谢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法国萨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龙博士、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点评。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